感谢神，我们今天在一起在学习的主的话语。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方才我们肉体的食物已经吃得饱饱的了，现在我们肉体的生命得靠吃五谷杂粮，新生命灵生命我们要靠吃主的话。今天我要分享的题目呢，就是主所爱的人必遵行神的话，也就是一个爱主的人。什么人叫爱主的人？爱主的人一定是要遵行神的话。我读几处经文，我们大家不要翻，我就时间缘故。第一处经文，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一节，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一节，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这里告诉我们什么？有了神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才是爱主的。那换句话说，爱主，爱主怎么叫爱主？爱主的人是听了神的话，照主的话去行，这人是爱主的人。那么神有兴起说，有了神的命令又去遵守的人，这人神给我们个应许，必蒙我父爱他，就是我们的天父喜悦我们。不但他天父喜悦我们，我们主耶稣也喜悦我们，而且向我们显现，这是神的应许。所以我们遵行了神的话，我们蒙，这是一个蒙福气的事情。神能获得，神向我们显现，蒙神之喜悦。第二处经文，旧约圣经利未记十八章第五节，利未记十八章第五节，所以你们要守我的律例典章，人若遵行，就不因此活着，我是耶和华。那么在旧约时代，神也告诉以色列人要遵行神的律例，也就是摩西五经方面的教导，人要行就必活着，能活在神的面前啊。第三处经文，创世纪二十二章十八节，创世纪二十二章十八节，这里说到什么呢？就亚伯拉罕献以撒那段事情。亚伯拉罕献以撒，神应许亚伯拉罕给他一个后裔，等了二十五年才生下了以撒。然后呢，以撒刚刚长大，神向亚伯拉罕要这个儿子，说你把你这个儿子，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儿子给我献上，向摩利亚山把它献成燔祭献给神。亚伯拉罕好不容易得到这么一个独生的儿子，可爱的儿子，现在神要，那么亚伯拉罕毫不迟疑就把孩子这个带到摩利亚山，就要献祭那件事情，把孩子也捆上了，也放到柴火上的了，要又用刀，刚用刀时要杀献祭嘛，要燔祭嘛，要杀掉寄生的。这时候天使在说：“站住，不许你动手。”而神说，见证说：“我今天试验你，我今天知道你是真的爱我了。”因此神就应许他说，你将来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而且将来万国都要因你的后裔蒙福。万国因你的后裔，后裔这个原文的字是个单数字，那么说是你的后裔应该是多数吗？子子孙孙是多数的吗？ 但是原文圣经是单数字，那就是有所特指，就是你将来你的后裔，就是你那个单个所指那个后裔，就是指的耶稣基督弥赛亚。万国要因着你的后裔要蒙福，所以亚伯拉罕今天我们今天信了基督，蒙了这么大的福气，都是因为最早神应许亚伯拉罕的福。所以亚伯拉罕蒙了这么大的恩典，因为他是听从了神的话，神的话让他献祭，他就献，毫不迟疑，没有和神在那儿讲理，和神在那儿闹意见。你给我一个儿子25年，我等了25年，你也往回要，没有说神说，他说神哪、啊，你给我就给我，你要我就给，这样的听从神的话，我绝对的顺服，因此蒙了耶和华大的福分。所以从以上的经文我们看着，不管新约旧约教导我们要遵行神的话，按着神的话认真去遵行，这人是个蒙福的。一个人想要蒙神的喜悦，必须要听从神的话，按着神的话的教导去做，按着神的话不许做我们不做，神所喜悦的事情我们去做，完全神活在神的话语里边，这个人是一个蒙福的秘诀。不在乎你给教会捐了多少钱，也不在乎你做了几个礼拜日，这都不是，当然是好事，你给教会捐钱好的，这是个好事情，但是还没说到正点上，最最要紧的爱主是遵行神的话。你一个人再爱主，在各方面都很热心，就是在遵行神的话语方面打折扣，这个人不是真正爱主的人。第一点我要谈一谈，不管新约不管旧约，都是教导人要遵行神的话。不过旧约的时候呢，就是那个以色列人旧约时代他们有律法，那么以色列人旧约时代遵行律法，放在利未第18章第5节告诉我们，你要遵行，你要行出来就必得活，行不出来就活不成，是这么样一个关系。在旧约圣经遵守神的话，旧约圣经的律法是建立在一个大部分是公义的基础上，因为什么？遵行就必得活，不遵行就活不成，这是不是一个啊？要求你行。所以在旧约时代，以色列人行律法、遵行律法是被迫的，是带着如同是个捆绑，不遵行不行。你像神在那个，而且和神的关系是害怕的关系。不遵行吧，哎呦，我要受神的惩罚了，是这么一种心理状态。你像神界的摩西，这个颁布那个西乃山颁布律法的时候，那是不是说告诉摩西，山底下不许有人到山根上来，连那牲畜走兽都不许。如果牲畜走兽，人要到山根上来，要打死。然后是天崩地裂，地大震动，让给人们一个印象，非常的害怕。还他一个到一个地步，老百姓都说：“哎呀，摩西啊，行了行了，我你神，你跟我们说话呗，神别跟我们说了，我们受不了，害怕。”那是旧约时代人遵行律法是一种害怕、恐惧。跟神远离的关系，但是不遵行吧，要受严惩，是这么样一种状态。虽然的律法呢是叫你知罪，这个要做，这个不要做，不要做，做应该做的不做，致死， 不做的要做，致死，是这么样一种状态。别人说守安息日，犹太人守安息日，守到什么程度？今天是安息日，就相当于今天我们的礼拜六。安息日当皇上的这个都不上朝了，城门要关上，家家户户都在屋里待着，谁要到院子里捡一根柴火烧，逮着打死，是这么样一个状态。所以吓得怎么样，人们到底关都安息日的时候守安息吗？都把门关上，都把门关上，在屋里待着，老老实实，谁抓不着你。但是你心里真正安息没安息呢？安息日的精神是让你那一天以神为乐，让你和神有交通，放下一切的事物，不说私话，不办私事，什么都放下，把事物世界上的事物完全放下，安安静静在神面前享受安息，这是安息日的精神。但是人生起来，律法是好的，是属灵的，人带着罪性的人，肉体的人遵行不了属灵的律法，遵行不了，结果呢，外表你是没逃到院子里去，把门关上，在屋里守安息呢，实际上在屋里哀哼叹气，你跟你妻子丈夫你俩吵架呢，也没人管你，因为啥？我外边人没抓住你。或者你家里有个重病人，家里哀哼叹气，愁眉苦脸，这个律法都管不着你，因为你没跑到院子里的，没让人家看见。实际上犹太人守律法是做不到律法，做不到律法，做不到。所以啊，做不到，那么那个古的时候，那个犹太人那个律法师呢，就叫拉比。做不到呢，就开始妥协了。老拉比说了，给犹太人立了613条律法，口头律法。除了摩西五经这个律法以外，还有613条口头遗传。比如说，吃饭以前要洗手，这是他们老拉比定的，不洗手，这就违反律法了。是不是主耶稣和门徒们吃饭时不是没洗手吗？就被控告了吗？是不是？那我们说洗手这问题是个好事情，讲卫生嘛。那今天我们洗手也是讲卫生啊。像我们小孩子吃饭以前，他妈把手都洗了，从学校一回来把手洗了，这是对的。但是我们这样做不是为了守律法呀，不是说不洗手就怎么样了。犹太人不洗手不行的，吃饭以前不洗手就违反了律法。所以犹太人呢受捆绑，遵心努力遵行神的话，但是呢做不到，做不出来，因为人不对头。一个带着罪性的属肉体的人去遵行属灵的律法，这根本就跟狗拿耗子一样，根本办不到。你这本性就不行，是不是？所以那个怎么办呢？犹太人就妥协了，立了613条口头遗传，说呀，安息日到院边不许走路啊，真正的精神不能走路的，在院子在屋里待着，捡一根柴火都要逮着以后拿石头打死。说实在要走路有要紧事儿呢，那走就走点吧，走点也不要走过二里路啊，二里路以内走点还可以。那意思说你要走了三里违反了律法了。手里提东西吧，你别说当子女的儿女住在五里地之外，父亲母亲住在五里地之外，你说父亲母亲得重病了，你说我去看看吧，一看说今天二十七日，哎呀不行，离了五里路，违反了二里的错误了。那给母亲带点什么鸡蛋呐、蛋糕好吃的东西，还得 那六百一十三条说的了，我手里拿东西不能超过二斤重啊。那么你还拿东西还得掂着掂着，这东西我给我妈带点鸡蛋去，这个东西到底是二斤一两还是一斤八两？是犹太人活的遵行律法是这么一个遵行法，实际上这个律法把他们都受了捆绑，成了律法的奴仆了，左捆绑右捆绑，到最后还行不出来。尤其是律法要求什么个刑法呢？全刑，把律法要一条你没遵行，你也就破坏了全律法。另外行律法行经义，不是行教条，所以犹太人呐，弄来弄去的怎么样呢？他做不出，从经里做不出来，因为他人不对头，人是属有罪性的属血气的人，还想去行那个神圣的这个属灵的神的律法，根本做不到，做不到，结果怎么样呢？知道这么做对，那么做不对，知道是知道，做不到。律法不能给人力量叫你去遵行，只是告诉你什么叫对，什么叫不对，结果呢，对和不对你自己做不出来，结果反倒三弄两弄的，结果倒被定了罪。这是在旧约时代人们对于神的话遵行的一个基本的心态，结果怎么样？遭到神的惩罚。所以在旧约时代，他们犹太人这个，但是呢，是老拉比就给改修正了六百一十三条。那这个村这个当个犹太人呢是很难的，天天脑子记那六百一十三条，这个事儿做行不行？那么做行不行？这脑子里装了些这么些个都条条框框，活在这个里头，就真正成了一个奴仆了。不得自由的，想不上真正灵里的自由，结果还被定罪，是这么样一个状态。这是旧约时代，也是教导人让人去遵行神的律法、神的话。那么我们感谢神，到新约时代里头呢，还是神教导我们去遵行神的话，就放在我们读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一节，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是爱我的，是不是？爱我的，我必蒙我父爱他，我也爱他，并且向他显现。在新约时代也是教导我们遵行神的话，我们在新约时代遵行神的话，我们和旧约时代人遵行神的话有本质上的不同。方才我们用了相当的话语解释了旧约时代人律法以下的人犹太人他们行律法的心态和那个心理的状态，结果是什么个结果。我们到新约时代的人呢不然了，我们新约时代人呢，我们的跟那个基础啊，遵行神的话是因为神的爱，我们遵行神的话是出于爱神，是对神对我们爱的一种回报。我们不是在那受捆绑害怕的状态，乃是尤其是我们信主以后得到了新生命，这个新生命它就有真理的圣洁和仁义啊。我们具有这个新生命，具有是神造的形象，所以我们真正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他有了新生命的人，这新生命本身他就倾向善，倾向渴慕羡慕神的话语。因为我跟我们在座的，如果你真有新生命，你是不是从心里都愿意讨神的喜欢呢？因为神这么爱我们，为我们舍命流血，就把我们脱离极大死亡，我们存着一个感恩的心，就乐意从心里甘心乐意去遵行神的话语，不是被迫捆绑，这个不许那个不许，这是那叫教条， 那叫宗教，那是教条。我们今天活在新约时代的人，因为有了新生命，这个新生命导致我们就是让我们羡慕神的话，那我们因为神的爱的缘故，就是从心里头愿意讨神的喜欢，这就不一样的。那个旧约时代人是个被迫的，你不那么做死，在新约时代呢，我们不那么做不行，对不起主。就跟我们接了基督徒以后，不是说没有软弱，软弱了以后心里难受，难受的原因就是不是说我一软弱啊我又灭亡了，不是因为灭亡不灭亡，乃是我们再去犯罪，不照着主的话去做，我们心里觉得对不起主，不对，我对不起你，我对不起主，我不应该，是这么样一种心态，也就是建立在爱神的爱，神爱我们的这个基础上，我们去从心里头倾慕神的话，乐意去行神的话，以行神的话为快乐，为快乐，不是以行神的话为负担为重担，那不一样的。我们就乐意讨神的喜欢，当我们按神的话去做的时候，心里头无限的满足，哎呀平安喜乐，是这样一种，是一个享受。所以这个我们在新约时代人呢，我们活在新约时代人呢，犹太人在旧约时代有个律法，就是那个摩西五经的律法，我们在那个五经律法条条框框，这个不许那个不许，守安息孝敬父母，这个那个不那个样的打死，不那样的就把必从民争民族剪除，把他给撵出去，不让他入到耶和华的会了，是这么样一种建立的。这个不许那个不许。今天我们在新约时代圣徒呢，我们没有犹太人那个成文的几条那些个律法，但是我们也有两个律，新约圣徒也有两个律法来管辖我们，一个律法就是爱的律法，爱。因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律法的总结就是爱。说了律法整个一大堆，总结爱，核心就是爱。你把律法你读一读的话，哪一条都是合乎爱。律法的总结就是爱，爱就完成了律法。啊，因为人们为什么就业时候那个人他行不了律法呢？他人是自私的。因为你人是自私自利的人，你还想去爱是舍出付出，根本做不到。在新约时代的时候呢，因为我们都赦罪之恩神都赦免了我们了，不至于灭亡，这么大的恩典，所以我们今天就乐意爱神，就乐意去爱我的弟兄姐妹，就乐意去爱一些个痛心这个伤心痛苦有需要的人，我们就很自然的，这就是表明我们重生得救新生命的特点。所以我们今天新时代人呢，我们的律法呢也有一个律法是爱的律法，一切你行事为人言语动作，你合乎不合乎爱，爱是不加害于人的，凡是你说的话办的事儿，叫人家心里受痛苦，叫人家睡不了觉，叫人家生的气的，人家没就没法活了，你不对，你再说你的话，你肯定你不是爱，你叫人家物质上精神上受了损失了，这就不合乎爱。你要在凡事上和人际关系相处，处街坊，处夫妻父母弟兄姐妹邻居社会，你跟谁相处，你都得要凭着基督给我们新生命那个爱的法则去对待，那你的人际关系绝对错不了。因为我们的人不自私，都处处替别人想，那这个人一定有很多的好朋友的。因为谁不愿意和一个人不自私的人交道啊？谁愿意和一个自私自利的人打交道啊？谁愿意和一个骄傲自大的唯我独尊的人和他交好朋友的？没有。所以我们要基督徒有了爱的法则，这样待人接物接触 家庭、父母、子女、夫妻、社会，一切一切人间的关系，你要爱这个律法统管辖着你，你要爱啊，顺着这个爱的律法去做，管保没错。换句话说，我在头些时候讲到关于如何寻求神的旨意这句话，我略略提过，凡是合乎爱的法则都是神的旨意，这一条就包括万象啊。你再咋说，你说的话办的事儿叫人家受了亏损，绝对不是神的旨意，绝对不是神的旨意，对不对？所以我们这是第一个，在新约时代的人呢，我们受了一个律，也有个律。律是怎么讲法呢？律就是恒常不变的一种法则，恒常不变的一种事例，就是因为就比如罪律，罪这个东西统治你，叫你不能不去犯罪，这就是罪的律。死的律是什么？你不死不行，你非死吧，到时让你死你就得死，这是死的律。今天我们基督徒，新约时代的基督是活在爱的律的里头。因为什么爱的律呢？是有个基础，因为我们获得了新生命，新生命是神的生命，当然我们就有了神的属性的一部分的属性，所以我们顺这个爱的律去行，你管保凡事所思所想所作所为都合乎神的旨意，这是我们第一个法则，律，爱的律。第二个律是生命圣灵的律，我们就有这么两个律来管理我们新约圣经的圣读。什么叫圣灵生命律呢？就是这个生命，新生命的律，它本身就倾向善，倾向圣洁，倾向爱慕神，倾向有神的那个属性的道德的一部分属性，就是倾向这个。那么旧人，梅西主以前那个旧亚当的人，他这个罪性呢，他就倾向犯罪。今天我们这个新生命的人呢，他就倾向善，这是一个自然的法则。那么再加上圣灵，这个生命律是圣灵给的，我们顺这个生命里头这个律去做，在生命的本性去做，再加上圣灵的帮助，我们就能行出神，能行出神的心意来。当我们顺着圣灵的律和爱的律去做的时候，我们做出那个标准就远远超过旧约律法的意义。六律法的意义是被迫去遵行，结果是遵行不了。今天我们新时代那些不是被迫，我们是甘心乐意去去为主听主的话去做啊。那么我们在我们家乡那代就有那么一对夫妇，接待一个根本素不相干的一个老姊妹，孤身一个人，就把她接到家里养活她六年半，拿她当父母那么接待的，一把屎一把尿的伺候她，一直把这个老人送走。你说今天我们就我们那个教会那代有这么个一对老夫妇，你说他为什么这样？这种行为是远远超过了律法的意义。所以主用啥？他爱，因为这个老人是孤寡老人，没有子女，丈夫呢参军了，参军一个月就阵亡了，从那开始就是一个老小寡妇，一直活到老年没人管。我们当地就有个夫妇爱主的姊妹，一对夫妇就把他接到家中，拿他当他爹亲爹亲妈那么样伺候的。这件事情律法没有给你提的一条，超过了律法的意义，超过了律法的意义。所以主耶稣说在马太福音第五章，你们的义 不超过律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感谢天父的恩典。法利赛人什么意思？法利人本来是好的一个教门，一个党派，专门遵行律法的，遵行来遵行去就成了教条，成了教条，活在皮毛上了，活在皮毛上了。比如说圣经说你要把经文带到额上啊，他就把什么，把这经文弄一个火柴盒那么大，把这经文写在纸条上，扔在盒里头，弄个袋子就绑在脑袋门上了。因为圣经说的吗？把经文带到额上吗？你看我不就带到额上了吗？我看过这样个照片。哎，你要你抓不住，都你给他提不出意见，我不就带上了吗？这不就带在这儿了吗？哎，那圣经的真意啥意思？你把你的话记在你脑海里头，好，神是个昼夜思想。这人是有福的，谁让他搁到脑瓜门上就管啥用？但是他自个儿呢，他这个法利人就行到这个地步，说你也把经文呢带到这个袖子上，哎，他那个袖子上满着经文，一走起路呢，呼山呼山。你看，我把经文不都带到手上了，带到手上，带手上了，你行没行啊？哎，不管你行没行，反正我是带上了，对不对？这就是所以法利赛人为什么叫法利赛呢？就教条到这个地步。但是我们在新约时代人呢，有了圣灵生命律、爱的律来管理的我们这个新生命，这个新人，这个新人我们做出来是甘心乐意要讨神的喜欢，因为神爱我们，对神我们不愿意伤神的心，我们不愿意做一件事对不起神，这个不一样的。旧约是建立在怕，新约的这个基础是建立在爱。所以这两种人，新约时代的圣徒和旧约时代的圣徒，他遵行神的话的基础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一个基础。你比如说，各位你听一听，比如说有一个青年男女，是一个结婚的男女，丈夫在外边没有，不敢乱搞，不管没搞事生也没乱搞，没，所以没乱搞有两种原因。一种原因带那个丈夫说，我别乱搞，我要乱搞让我妻子知道了以后，我妻子非跟我闹离婚不可，他是怕他没敢搞，这是一种状态。事实上也没搞，没搞的里边的动机是怕。另外一种呢，人家也没搞，没搞的原因是啥呢？爱，我的妻子这么样的爱我，我怎么能做一件事对不起她呢？我怎么能做一件对不起我妻子，爱我爱我的妻子呢？我不应该。你人家也没做，你说弟兄姊妹，说这两种不同的动力哪个是最高尚的？第二个吧。所以今天我们遵行神的旨意就是第二个基础，不是说我们一翻哎呦神要打雷把我劈死了，不是这样个情况，乃是说主啊，我对不起你，我怎么这样，但是因为有肉体一时免不了有软弱，一软弱了心里难受，在神面前是懊悔，神啊我真是对不起你，我太不应该了，是这样的状态。所以我们今天在新约时代圣徒顺着我们生新生命的本性，良善的本性，再加上圣灵的帮助，我们能行出那个神的话语来，而且行出那个标准远远超过法利赛人那个律法的意义，超过来。别人说律法上有那么一条十条诫命，不可贪爱别人妻子和房屋，有这么一条吧？有吧？那好了，你要想钻这个律法的空子可以钻，圣经说不可贪爱别人的妻子和房屋，那我偷人电视机可以的，因为圣经里没说电视机呀、啊， 这就叫你钻空子，是不是？那个精义什么？不是你的东西，你不要贪。真是律法的精神实质，是不是？要那么说的，不许偷人的电视机，不许偷人自行车，不许偷人手表，那圣经那成了什么了？成了百科全书也说不全。世界上万物一样样都得说说，不是的，不可起贪心，这是那个第十条诫命里诫命的最后那一条的那个精义。唯有基督徒，所以那个旧约时的律法，他们遵行律法是这么样一个基础。啊，咱们今天在新约时代人呢，感谢神的恩典，这不是我们好，人都是败坏，若不是神用新生命赐给我们，我们没有力量遵行律法，谁愿意把自己舍己为别人打算？哪有这个道理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哪有为别人想的？但新约时代就得为别人想，为别人想，少想自己，或者不想自己，这是圣经新生命的，因为主耶稣的生命，耶稣的生命，如果想自己，耶稣就别定十字架嘛。耶稣，我好好在天上待着挺好挺好，我到地上来活活把我定死干什么？他没有自己，他都为了我们的世人。今天我们获得了基督生命，也有了这一种一部分的本性，舍己。所以若有人跟从我，就当怎么样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这是我们在新时代的圣徒，我们要感谢神，要有这个信心。只要你顺着新生命的圣灵的律去做，你就能够行出神的话语来，吃亏也在所不惜。但遵神旨，莫问前程。只要是神的旨意，我就去遵行，吃了亏我也干，是这么样一种新约圣徒，有这种精神，吃亏也干。我跟你说的话，咱俩定了，口头说完了，说完了以后，怎么地，比如咱俩交易一份买卖，怎么讲好了？讲好了，过了几天呢，形势变了，对我有利。我就变了，我再照着前几天那个咱俩立的约，我就吃亏了。不对，吃亏了得干，赔本也得干，谁要你跟人定了合约了的？是这样的，我们和神念经。所以啊，在新约时代的圣徒啊，弟兄姐妹，要遵行神的话，神也会给我们的信心，能够遵行。遵行神的话，应该说不费多大的力量。但是不是靠自己，靠谁？靠生命、圣灵和爱的律的支配的管辖，能够把我们的人生变成一个大事小事遵行天父旨意的，能够做到，这就叫过得胜的生活。这一件事情我们需要交通一下。旧约时代结果是什么？行不行律法关乎灭亡的问题。新约时代圣徒，我们得已经得救了，行不行按神的话做，不是灭亡不灭亡，乃是关乎得赏赐不得赏赐的问题。各位明白吗？将来基督二次回来，我们要见基督，我们还要交账的。你的账交了交不了，能交被账而得神格的给你一份赏赐，那就是因为你遵行了天父的旨意。好，这是第一大点。第二大点呢，我们说说，既然今天做了基督徒，我们要这个要立志遵行神的话，那就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那就是以弗所书第四章一节，应该行事为人按照这个你们所行的跟所蒙召的恩要相称。那换句话，基督徒在方方面面要应该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的更新，这个新人 满有像照他的主的形象，这就像基督，就应该这样。另外在以弗在希伯来书，方才我读的那个穿上新人脱去旧人，是哥罗西三章九到十节的话，我们就不念了。再有希伯来书五章，希伯来书五章十三到十四节，就说吃奶的婴孩不能通达仁义的道理，唯有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就是我们基督徒行事为人都有心按照神的旨意去行，有的时候这遇见一个问题怎么办，你得有一个是非分辨好歹，这事情你得有个分辨的心，得有个分辨的心。怎么样才能分辨是非好歹呢？他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啊，基督徒活在世界上不是捆绑这么一条那么一条这么捆着，不是，乃是灵里自自由由的，自自由由的，绝对犯不了大的问题。因为啥？因为我们里边有个新人在里边啊。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我们要想行事为人习练的通达，通达仁义的道理，那的第一条件就是要敬畏神。不敬畏神，你从山得不到敬畏神而有的知识，你也得不到敬畏神而有的智慧，你这个人是不是聪明人？认识至圣者，认识神的人是个聪明人。所以必须有个前提，你要想习练的通达，遇见事情何是何非，应该怎么样去做，你得起码得有个基础，敬畏神。一敬畏神，你的脑子你的心灵就明亮了，这件事一来不合乎神的旨意，这件事一来不是不用脑子，聪明是脑子吗？不对，这事儿做不对，你就马上就清楚，清楚就按照这个神的光照，话语的光照去行，一定行在神的光中。所以我们天天跟随主行在神的旨意当中不是个难事情，但是有条件得慢慢操练，不是一日成功的，但起码今天你得有这个心智。好了，现在我们就说第三点，谈的实际的生活，在我们这个基督徒实际的生活当中，方方面面，人生是很复杂的，不能都说到，这只是说一个原则。别人说过实际生活，实际的成圣生活，就是实际上遵行神的旨意，神的话是这么说，你能不能这么去做？我们举几方面，大方面。第一个，提摩太前书四章十二到十六节，提摩太前书四章十二到十六节那里提到，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有那句话吗？记得这句话，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在言语上、行为上、这个爱心上、信心上、清洁上做多人的榜样。今天在座的我们好多大部分都是年轻的人，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不要叫人轻看你啊！你不让人家轻看你，那么你这个人就有一个条件，得自重、自尊、自重。我们都从年轻过过，都从年轻过过，你不能说我年轻啊不懂事啊，不对，圣经不这么教导。圣经在哥林多这个哥林多前书十四章第二十节教导，心智上又做大人，人小志气大，人小，我虽然很年轻，但是我有个心智要在基督里做大人，不要让人小看我年轻。 那么你自己要求自己就要很严格的，你自己不能这么说，哎，我年轻啊，不懂事啊，这个不是圣经道理，不是圣经道理。圣经说你要志气，志气要当大人，人小志气大。一个典型的就是大卫打死哥利亚，大卫打死哥利亚年十五六岁小童子，他就胆敢面对非利士人打死哥利亚，志气大。这个志气大和骄傲不是一回事情，骄傲是以自己为中心，为了神志气高大，是为了神要做一番大事，彰显神的荣耀，这是对要有的啊，这要鉴别清楚。你比如今天你在神面前说，神呐、啊，我这一辈子信了主了，我要求也不高，只要我领导一，我领了一个人信耶稣，我就满足了。这就你的志气就这么大。如果你给我祷告，神呐、啊，我求你使用我，让我有志、有恩赐、有信心，能够领很多人悔改。你这个志气就不叫骄傲，这不叫骄傲，就表明你在神面前那个心里的容量大。我要做一个你讨你喜欢的人，是吧？我要做讨你喜欢的人，你要没这个心智，皮皮塌塌的，反正我凑合活，反正我有永生了，就那迷脸马虎的，你就这么个心智，你这么心智，神也不会强逼你。所以第一件事，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你首先你心智上要高要大，干啥？为了荣耀神，见证神。那圣经说在言语上多了，圣经教导多了，我们大家都彼此用神的话对照一下，不细讲了。圣经告诉我们要彼此说诚实话，我们在座给我们彼此说诚实话了没有？有没有什么话跟弟兄姊妹说的话不是诚实话？求神光照，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不是。有没有不是的话你说成个是，是的话你说成个不是，有没有这样情况？圣经说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圣经告诉我们不一口两舌，你这个嘴不能这一张嘴能说出两股泉水来，说出两样话来，见的人见的什么人说什么话，这不是圣经的教导。不一口两舌，跟张三说说，跟王五去说的两个是两个，不是一个事儿。教会里有这种人，有污秽的言语不可出口。你在你的言语里头有没有污秽的话语？不可以出口。这圣经的教导，你在这方面知道是知道，你做到没有做到？没做到了，你只一旦被神发现了，再被光照了，你悔改不悔改？你把人伤了心了，骂了人了，你骂完就拉倒了吗？你要悔改。这种人跟你说污秽言语出来以后不悔改，这不是神的旨意。你别想讨神的喜欢，让神向你显现，没门，没那个事儿。不可咒诅，这不圣经的话吗？罗马十二章不可咒诅，只许祝福。到什么时候也不从基督徒的嘴里不许咒诅人，劝着人，最后把汽车把他压死了。这种话都类似这个，别说嘴了，心里都不能这么想。最好他得一场病死了算了，这都不可以的。只许祝福，神啊怜悯他。某某人他落到这个境况里头是非常可怜的，可怜呐，他黑烂了，求主光照他，叫他认识自己，认罪悔改。只许祝福，不许咒诅。嘴，基督徒的嘴唇常常说出话是颂赞、赞美、感谢神的话，这是基督徒嘴里口唇所结的果子。从基督徒嘴里说的话都是感谢神、 谢谢主的恩典，谢谢主的恩典。所以有人说，说你怎么老说感谢神，感谢神，哪那么些感谢神？弟兄姐妹，你越活越明白，什么都感谢神，坐着舒一口气也是感谢神，喝一口凉水也是神。你都不知道，一个人等到需要氧气的时候，你才知道氧气的重要性。心脏病发作了，倒气倒不上来了，管保医生给你鼻子插氧气，那时候你就发现氧气的重要了，你才知道你在世上活了70年，大一呼一吸活了70年，你吸了大空气的氧，那个氧气你吸了多少加仑了，你都不知道感谢神。你慢慢越来越看，什么都是恩典，都是恩典，都是恩典。从他嘴里常说出那个赞美、感谢、称颂神的话语。这个人不是你学来的，人不是学，他是那多经磨练的人，他就觉得什么都是恩典，都是恩典，都是恩典。这样基督徒应该是这样，言辞妄语不可以戏笑，戏笑的话就是一种不圣洁，带到一种谎言，一个戏语不可以的。这都是基督的言语，而且圣经教导我们说话的时候要带着盐味儿。基督徒的言语带盐味儿，我们吃饭的时候没有咸盐，没味道，淡而无味。基督徒的言语头盐，那圣经原文是恩典，我们嘴里说出了话是带恩典，带出神的恩典，这叫口吐恩言。从我嘴出了，我嘴里所出的话，它里头有恩典，叫人家得益处，这就是带着盐味儿。基督徒啊，应该是这样，这方方面面的。圣经也告诉我们，一个基督徒在言语上没过失，就是完全人。他能勒住自己的舌头，是个完全人。这是在言语上，我们要操练。这是圣经明文教导啊。你要是有心讨神喜悦，这些方面你在哪方面做不到，没关系，你要悔改呀，认罪呀，求神帮助啊，让我能达到这个境界，不难的，绝对不难，绝对不难。行为上，圣经教导我们要端庄，行事为人要端庄，留心行光明的事。那一切见不得人的事，都不是基督徒应该做的。基督徒所做的事，光明磊落，什么时候走到哪里去？公布全世界都不怕，到广播电台给我广播去我也不怕。你得有这样一种存心，留心行光明的事啊，这不是圣经的教导吗？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争竞嫉妒吗？要端正端庄，什么意思？就是规规矩矩。这规规矩矩不是教条捆绑你，乃是随心所欲不逾矩，这不是孔子是孟子那一句话，怎么做都行，但是出不了大格，超不了大格。这行事人光明磊落，保守我们什么个状态的为人呢？光明磊落，在我们在神面前，在人面前，常常存着无愧的良心。各位弟兄把这句话记住，对神对人无愧的良心，遭到人家误会没关系，只要我的神知道我对得起神，只要我的神能给我做见证，我对得起你，我对你无亏，我对神无亏。你再遭到你的误会，遭到你甚至逼迫打击没关系，我的神给我做见证，我的心神人面前无亏的良心，常常保守我们这么样一种状态，不要和人之间任何人有一个隔阂。哎呀，我就怕见他，我一见他跟他没话。不要这样子，不要的，要打开这个东西，都打开，都得求神把他对付的一干二净，神人面前无愧的良心。你看了，这就叫端庄。 各位弟兄姊妹啊，我们要追求这个，靠自己是不行的，靠圣灵的帮助。爱心上，第三点，爱心上方才我们提了不少，爱是我们爱神爱人的动力。人要没有爱，什么都作废，没用，没用。爱是我们为人的一个动力。啊，那么一件事，为什么你这个事情你这么去做？因为出于神的爱。爱是不自夸不张狂，凡是张狂显示自己的事都不是爱。你自个儿张狂，你显示自己，无形中是把别人打低，让别人变微小。你我骄傲啥意思？自夸，我抬高，我一抬高也就你低下了，这都不叫合乎爱。不要小看这个骄傲，一会儿我们还要分析这个大罪的。爱是不自夸不张狂，爱弟兄不可虚假。我们这个之间的人间没有虚假啊，绝对不能有虚假。那个虚假废话就不绝对不要从我们嘴里说。有一个弟兄，我在我们家庭那儿，他买了一部新的那个什么叫那个摩托车，哎，他跟我说：“弟兄啊，我买的时候我想到你了呀，你也可以骑呀。”我心想，到现在我也没骑过他车啊，不过骑过一回。他妻子死了，上坟地去，路太远，他把车借我骑他那车，我就骑过一次。我一听这，我心里都不入耳。你买的车也想到了我了，咱俩相离你家和我家差八里路呢，我借车我还上你那儿去走八里路骑你的车去，这都完全虚假的话，很显然是虚假的话啊。弟兄，我买的时候我想到你了，一想到我咱俩怎么一块骑呀、啊？别说这话了，你干脆这么说：弟兄啊，这车我买了，弟兄你啥时候用你只管通知我一声，你拿走你骑去啊，你绝对有权柄啊，只要你用我车闲着你可以拿，这是实在话。你买的时候还为我买的，胡扯，哪有这回事儿？这种话类似这话咱别来，这个中间别来这个啊，不要这个，这都是爱心虚假，都要除掉。不自夸不张狂，爱神就是爱，当然最大的爱是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这就我们就不要说了。信心上，我在头现在不刚讲吗？信望爱吗？说信心这边我就不要多讲了啊。信心上也要做多人的榜样。清洁上，清洁就是分别为圣，清洁这俩字是圣洁的意思，就是分别为圣的意思。分别为圣这个原文这个意思指的什么呢？指你思想上行为上纯洁，这叫分别为圣。分别了以后归给神叫分别为圣。一个人分别为圣有一个条件，人若自洁。你要想过分别为圣的生活，你得必须得有自洁的心，这就是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必做贵重的器皿，是不是？人若自洁，你要自洁，自己有个自洁的愿望，你这个器皿一定是贵重的。你没有一个自洁的心，你这个器皿绝对不贵重。关键还是那句话，你要心智上做大人，要有个自洁的心。难道我们自己还能自个儿洁净自己吗？不是这个意思。人若自洁，就说你有这么一个自洁的心，在凡事上分别为圣。你有这个心，力量属于神的帮助。但是你连这个心都没有，那么神也不帮助你没心的人。 神啊，我在这个时间我要分别为圣。神说好，我帮助你，你就从那个里头就把你带过来，胜过罪恶，不费吹灰之力。贵贱你有没有这个自洁的心，这要付代价的。我们在家乡那一带的时候，有一个姊妹，她在一个大公司里头升到那叫白领阶层的白领，她是管那个会计总管的。有一天那个政府去查账，这个老板就跟着我们这个姊妹就说了，你呀赶快预备两本账，一本账应付你们的政府，另一本账呢咱们内部掌握。我们的姊妹就跟老板说了，说老板，你的话向来我都遵行，唯独这件做鬼的事我不能做，因为我是基督徒。他说这话的时候就叫自洁啊，他说这话的时候要冒着风险的，很可能把老板得罪了，老板一生气，要照这么样的，下礼拜把抽屉整理干净，回家去吧，很可能这样子。你胆敢不听我的话，但是我们姊妹有个自洁的心，我不能做假账，明明是我不能做假的，但是没想到神祝福，老板倒重用他了。老板说，我手下要没有这样忠心的人，我用谁呢？反倒重用他了，那是出于神，是人若自洁，得有一个凡事上自洁的心。我那个单位有一个姊妹，当护士当了20多年，后来信了主了，一信了主，神光照他，他平常他就是个，因为他自个儿说，医院里有的东西我家里都有，棉球、纱布啥东西都有，见啥往家拿，灭蚊子水啊，灭苍蝇的水啊，都往家滴了，滴了二十年，医院有的我都有。后来一信主，自洁，一算计，这个我大概了就20年的事了嘛，大概一酌定，我欠公家4000块钱，我偷了4000块钱，人家这个姊妹真是好姊妹。就到医院找院长去，院长，我今天跟你交代一个事儿。什么事儿？我变相的偷了4000块钱。说这怎么回事？怎么变相的？因为这个人表现得很好。他说来龙去脉说，我是个基督徒，我这都今天拿点这个，明天拿点那个，20年了，我大概差公家4000块钱。人家院长也不能不收啊，院长就把这个。就写个条一批就批到财务科了，财务科就把4000块钱收下。她的丈夫在那个财务科工作，她丈夫知道这件事了，就两口子闹意见，说你怎么干这么个傻事呢？那她丈夫不信主啊，后来丈夫也信了主了，丈夫也一检查自己也有偷偷摸摸的事，丈夫又还了一笔。这俩人还了，不丈夫还多少钱我不知道，这就叫自洁。我不知道在座弟兄姊妹，咱们信主以后这个自洁这个过程你们有过没有过？亏欠人的，像我们向父母都认个罪的，小时候啊，我们信主以后啊，小时候不听话气妈妈，我妈妈一气就抽风啊，就气得这样子，都是我们弟兄们打仗干仗把妈妈气成这样，我们都在妈妈边边认过罪的，类似这个情况。我那个儿子信了主以后，给写回信了，给他俩妹妹认罪啊，家里有活干让你俩干，好吃的我留下，这不是得有这么一个过程的。哪是念了估计就说啊，信耶稣一绝志，我绝志了，就绝志是叫信耶稣啊，你对付了没有啊？你自洁了没有啊？ 你信主以后有没有还应该自洁的？东京那个公家那个铅笔钢笔东京往家拿过没有啊？都得对付的。有一次我那个小子啊，看见我拿公家纸啊写信，我的儿子好孩子给我提醒爸爸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就告诉你不要拿公家纸写信。我说好孩子，爸爸写这个信呐、啊，是人家病号给我来信咨询，我要答复他。我不但信纸，我把这信封还交我公家，贴邮票都得公家去处理去，我是替公家办事儿。好啊，那还行，那还行啊，我儿子批准我了，好孩子，好孩子。所以我们今天呢，类似这些事情，我们要自洁，要自洁。夫妻俩吵架了，你们向妻子、丈夫任何罪没有啊？一辈子你俩吵架都你对呀、啊，大部分我观察都是不了了之，气得鼓鼓的，三天五天慢慢就忘，也就淡忘了，淡忘了也就拉倒了。我告诉你，一辈子学不好功课。一会儿我还专讲夫妻的问题呢，现在别多讲这个。是啊，越亲近神的人，他越活在光中，越活在光中，越看着自己不是，天天在神面前，在黑暗里头，手电筒啊，手电筒，这屋子黑了，你手电筒一照，手电筒那个灯泡那个亮度，绝对照不出这个空气里的这个这灰尘的那个烟柱，照不出来。唯独人演电影的时候，几千度那个弧光灯，大家一照，那整个那个电影院里边那个房间里边那个谁抽烟了，谁有的灰尘了，照得一清二楚，映上光墙，越在光墙里头越照出你的微小的东西，光越软弱，你也就黑，你就黑暗越多。说一个人经常道歉向别人认罪，你不要瞧不起人家，人家说弟兄啊，我真对不起，你看我昨天怎么怎么的，我真是跟你一说话就那么个态度，真是对不起。你别笑话人家，这人软弱无能，人家软弱无能，人家是个得胜者，人家听了神的话，你倒是当英雄了。我从来不向人认罪，你是个英雄，你在神面前是那个熊，什么英雄啊？不要这样子的，要心里软呐、啊，在神面大光一照，哎呀，不对不对不对。当然，你心思意念的东西向神认，你心思意念都没涉及到人，也别去找人去，懂不懂啊？有一个人，他呀，人家夫妇俩年轻人，人家两口很好。有这么个弟兄了，偷偷的爱上那个姊妹了，爱的姊妹也没向姊妹表示，那个姊妹也不知道，他倒是遇见强光了，他去到人家啊，当着人家两口的面去认罪，姊妹呀、啊，我对不起你呀、啊，你可知道我偷偷的喜欢你呢？弄人的丈夫听见，丈夫是什么？你俩还有这个勾当呢？弄一场误会。因为你没，假如你给人写信，你跟人家表了态，你说姊妹，那么你认罪的时候还得有个智慧的办法呢。说姊妹，我对不起你，我怎么能缠你这样？人家根本就不知道你心里所想的，在神面前认就完了。这些是自洁的时候都得要有一个智慧的，对不对？要有自洁的心，天天自洁，天天在神面前自洁。心思上意念上自洁，不要给自己留余地，不要给自己宽大，不要自己原谅自己，在神面前就有这一种心智，原谅自己啊。两个人要争吵，转有你就90%都对，你人家90%都错，你还有10%不对呢， 你就认你的百分之十。可我发现人们今天我们既然是听神的话，在这个立志遵循神的话方面不够态度不够坚决，不够坚决，那你的蒙恩当然就什么了。好了，我们再谈一谈日常生活方才是不要小看你年轻。现在我进一步谈谈夫妻的关系，圣经的教导，这都是大问题。圣经教导关于夫妻关系最好的，不是最好的，其中有一个就常用的，就是以弗所书第五章22-23。以弗所五章22-23，那是丈夫是妻子的头，丈夫要爱妻子，因为这个妻子呢顺从丈夫，对不对？然后说了，这就是像基督就是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为教会舍命，妻子应该顺服丈夫，这段教导大家都清楚，这段教导。然后再还说到爱妻子，丈夫爱妻子如同爱自己，妻子也当正敬重她的丈夫，丈夫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这是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七节，所以要敬爱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拦。这是关于，这就是关于夫妻相处的问题啊。各位，圣经说了，生气不可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以弗所书第四章26节。这不错，按照圣经的次序，丈夫是妻子的头啊，丈夫要爱妻子，妻子要顺服丈夫。有多少基督徒就把这节圣经给用错了？你怎么用错了呢？老强调他是头，我做丈夫的是妻子的头，你应该顺服我。他拿这一句话来要挟人家。有一次我在国内的时候，外省我接了个电话，是什么呢？这个丈夫要让我帮他的忙定一些个教会的诗歌。这个电话还没打完呢，他妻子都抢过来在那边啊。那我说两句，那个妻子说不要买不要买，那丈夫说买买，这俩一个买一个不买，就在电话里他俩就干仗。然后什么，丈夫就说了，买，我是他的头，他应该顺服我，给他买，就这样了。各位，这件事情类似这个情况很多，遇见问题了，丈夫头出来了，另外是我是头，你是妻子，你应该顺服我。你就忘了一句话，这句话你没有理解完全。丈夫爱妻子，妻子人家如同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你舍了己没舍己你？你没舍了己了，你就白白当个头啊你啊！啊，你要舍了己，不要问。为什么我们基督教会爱基督？因为基督为我们舍了己，舍了己，命都舍给我们了，绝对对我们没错，所以我们一定要顺服他。这是因为他是为我们舍己了。做丈夫的要自个儿称自己是个头，你起码你得检查你自己，你为妻子舍命了没有？你没有为妻子舍命，没爱妻子到这个地步，你不配做头，你不配。有一天啊，这件事情神借着悟性告诉我，让我加深理解。有时候我们在国内是农村里头，去到农村里头去侍奉，人家接待我们，把我们俩放在一个大院子里，一间房子里边，那间院里是养鸡场， 全院里头就是我们那间房子接待我们。这个房子呢，隔壁那个房子中间有一道门，到了深更半夜了，隔壁那房子闹起来了，闹得叮着当的叮着当的，很明显就有人进来了，知不得。这时候我就告诉我妻子，我说你靠墙，我们这个双人床，我说你靠墙待着。我抄起那北方有那火柱，懂不懂啊，铁柱，我抄起来就对准那个门，我不知道什么人来了，我对准，我说你靠里，我来跟他战斗。怎么样，这时候这你当头啊，你为啥不当头啊，你到这时候哎，你往前冲，遇见大敌当前了，你叫人家冲，你干什么，你我说你靠边站，你靠那个墙根在战斗，待会儿乒了乓着把它没了，闹边是个老鼠，闹的老鼠在那边闹就大闹天宫了。老鼠不老鼠，我明白这个道理。当丈夫的就得这种态度，大事当前，难处当前。圣经说了，妻子比你软弱呀，你得明白，妻子比你软弱，软弱的方面多方面的，体力软弱，性格软，一般女性都性格比较胆小，男性神造人就这么造的。又粗又旷又胆大又使劲喊叫，这是男性的一般的特点，女人就是软软绵绵软软乎乎的，胆小怕事的，她比你软弱吗？另外你知道当丈夫的要体会妻子啊，这个当一个女人不容易的呀，每月要有生理问题，麻烦不麻烦，结了婚了，怀了胎了，十个月的小孩在你肚里待着，你倒痛快了，人家都撅个大肚子，难受不难受呢？好不容易到的时候把孩子生出来了，然后还哺乳，还吃人家奶，夜里还睡不了觉，抚育一直长大，差不多十二三岁，这才撒了手了。这些事情，你的妻子付了多少代价呀？还得管理家务、采买、家务、做饭。孩子们穿的衣服各方面，哪样不是您这个妻子干的事情啊？我觉得当丈夫的你要明白，要明白那做妻子的很不容易的啊。所以啊，圣经说你做丈夫怎么叫头啊，你得舍己，你在凡事上这样替人妻子想，你不用你的妻子，他就顺服你，因为我的丈夫他处处为我爱我替我着想，当然就是人家顺服你是很自然的问题。反过来你的头就不是这么个做头，单纯是我是你的头，你要管下人家，你家务事百般事都不管，你成现成的，你不是个好丈夫，不是好丈夫，对不对？不是好丈夫。所以啊，夫妻相处好了，哪个夫妻相处不有点矛盾呢？矛盾是矛盾，怎么办呢？不了了之，我劝大家不要不了了之，要面对这个问题。今天发生的事情，俩人闹起口角，今天晚上睡觉以前算账，因为圣经说了，不可寒度日到日落。我和我妻子了，我们一生当中算账算的相当的不少了，但是感谢神恩的，到今天为止都不寒奴到日落，白天俩人顶起来了，不错，而且互相都有点激动了，好让人伤心了，尤其我犯错误最多，因为你们也看见我这个性格了没有，是个爆发型的，我们只是软绵绵的，看见了没有，多半是我引起的爆发火，火一点砰爆炸了，爆完了不到五分钟那火灭下了，我灭下了，人家还在那闹气呢，你拉倒了，你过好日子了，人家还心里难受呢， 一光照，求主给力量，认罪去，向人扒脸皮认罪去。对不起姊妹，我弟兄又瞪起眼珠子来了，跟人认罪去，一直把人都哄的人扑哧一笑，或者是我也不好啊，得了气消了，这才拉倒，包血一洗净拉倒，不给撒旦留地步，不可含怒到日落。到今天为止，神的恩典没有一个人是得过半夜的，没有一过半夜，为什么撒旦就来了，不能啊，不能过了，离婚吧，离婚吧，跟他闹离婚，这日子没法过了。一过半夜，你看那个撒旦就来了，就该送礼物了。但一琢磨，对呀，这不能再过了，再憋一个早晨，再憋一个上午，憋了好几天还不处理，到第二天晚上又来离了吧，别犹豫了，犹豫余力了吧，这对离，最后怎么样，走到了得罪神的地步。不可撼动到日了。我有一次我讲得到我们当地有个老弟兄老姊妹，人家说了，弟兄，哎呀弟兄啊，照这么讲啊，我们老两口啊，撼怒不是到日落，撼怒了一个月呀。我说怎么个撼法呢？他从门外头进来，哼，我从门外出，一个进一个出，我俩都对在门口上，俩人哼，那个哼，意思是哎呀，咱都是好样的啊，咱这两下子不含糊啊，告诉你说你硬，我比你还硬啊，哼哈哼哈。我说你俩还在一个房间睡觉吗？不在一个房间，还在一个床上睡呢。我说弟兄，你们想象你这样哼哼，这俩人要哼了一个月，你说这个在床上还一块睡觉，你说这个日子怎么过法呀？地狱啊，他的心灵里是地狱，哪是圣殿呢？我忘问一句，到底那俩谁最后不哼哼了？当然现代人早就不哼哼了，谁最后不哼哼了？谁不哼哼，那个人是个得胜者，还坚持到底，那是个失败者，在神面前正相反，正相反。谢谢天父的恩典，夫妻相处要有这种因为今天咱们在座的我们年轻的弟兄姊妹多啊，大部分都是已经有了家室的人，所以我把我自己，我也不怕，我就把我自己的失败告诉大家，听神的话吧，不是要遵行神的话吗？这圣经明文教导你为什么不做呢？为什么不造不中？为什么不扒这份脸皮呢？成你那份能呢？还在这就维持把那老亚当维持个人样呢？为什么不羞辱他？为什么把老亚当把他治死了呢？让我们专门讨神的喜欢吧。要孝敬父母，这不也是圣经？这个叫孝敬父母，现在年轻人这一代人现在啊，很淡薄了，很淡薄了，很淡薄，甚至有人就到老了就成了什么了，两个年轻两人找对象，两人谈恋爱，那个女孩子问那个男孩子，你家里头还有累赘没有了？那个男孩就问住了，什么叫累赘啊？哎，累赘你不懂，就是你爹妈还在不在啊，都不说你父母在不在，你家累赘还有没有？问人累赘，把人家父母当作累赘，这样女子我建议你别和她结婚。一个女子一个男子，不管哪位，不孝敬父母的人别和她结婚。父母从他父母这肚里生出来的人他都不孝敬，他孝敬你隔一层肚皮的人，我不信。你嘴里说我爱你，我爱你，到一定时候他就不爱你了，他已经得到某些方面的满足，他就不要你了。不孝敬父母的人和弟兄姊妹不友好的人，这种孩子不嫁给他，这是我多年的观察。一个小孩子不管弟兄姐妹，对他亲生父母孝敬，对他自个儿的亲兄弟都非常友好很好，这是没错，没错，基本上没错， 再参考别的条件，这没错。你就嫁给他，你就娶了他，没绝对没大问题。哦，这方面现在社会上的风气是这样的。好了，我们不多说了。做儿女怎么当？做儿女的在主里面听从父母，和邻舍的关系很简单了，就是防我们他们爱的法则，爱的法则，爱就完全律法。第五点我谈一谈，第四点放在啊，第五第你看，第一点是夫妻的关系，第二点是父母的关系，第三点和邻舍社会的关系，这个第四点就是有一件容易被人忽略的一个大罪，人们都忽略，什么？骄傲。骄傲，这人们都不忽略。人们今天在哪？一般人的印象是什么的？这人呢，贪污了，这人毕竟招人家恨，这人大贪污犯，要不就犯淫乱了、奸淫了、出洋相了，这人是认为大罪，岂不是有一条罪？骄傲是一条大罪，人们都不被容易被忽略一条大罪。那么在箴言书第六章十六到十九节那里提到 七样罪是耶和华所憎恶的，其中第一条就是骄傲的言，骄傲的言，七条罪状里头第一条是骄傲的言。为什么骄生的说耶和华骄傲为耶和华所憎恶？这个憎恶的来说，是神最讨厌这个憎恶，这个骄傲，这个东西。因为人心一骄傲，不要神，眼中没有神，眼中没有人。所以神就圣经明明说，彼得前书第五章，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谁骄傲，神阻挡你，神阻挡你，神和你对着干。你骄傲，因为你一骄傲你就不要神，你一骄傲不要神，你眼中没有人，你这种人骄傲的人目空一切，是个大罪。当初魔鬼撒旦所以堕落成撒旦魔鬼，就是心中骄傲。你们看看以西结书第二十八章以赛亚十四章，你就理解了，撒旦魔鬼是当初就是本来是基洛伯，因为查出他心中有骄傲不义，所以神把他撵出天庭，堕落成魔鬼。哎，心里骄傲为耶和华所憎恶，骄傲在败坏之前，狂心在跌倒之前。人心一骄傲，各位，这个人就快了，他也就要跌倒了，要失败了。这句话是我自己亲身经历的话，因为什么呢？我这个人呢，这是个小事情，但是让我明白一个真理。我这个小时候八岁骑自行车，我呀八岁骑自行车，所以我现在是年老了，就在头四年五年四五年前我还骑车呢，我还骑呢，我这骑车有点功夫的，能骑到什么地步呢？我们单位搞这个运动比赛，老年人专门练这个自行车，看谁骑得慢，谁骑得慢，所以从那个起跑线上，人家这个一发号命令，我们就上车，一上车，各位谁慢谁是冠军。我慢到一个地步，大家都舒气，都稀奇。那个别人呢，平常倒下一个，那个倒下一个，我不但不倒。我在原方基本不动，所以就慢到这个地步上，我就有这个本事，这么一弄，车把这么一转，这个车就定在那儿了。慢吧，看他慢到啥时候去。然后我那时候我戴一个小草帽，大家就鼓掌了，观众鼓掌把小帽摘下来，向大家一示众，一示意，嘣又扣上了。就有这两下子，心中怎么骄傲？ 知道吧，有这份本事，都不想。后来我们少数这个运动会之后了，过些时候了，那边有那么几位同事在一块儿就开玩笑，哎，给咱们表演一个怎么样？我说好啊，这还在什么话下？那大众场面都经历过，你们这四个五个人咱就欺负，这么一弄，巴掌倒下去了。啊，明白一句话，骄傲在跌倒之前呐、啊。因为他叫什么马比大英，那我这运动场上都见过世面的，这个算个啥？没算啥，偏偏倒下去了。大家一看也出了洋相了。哎，我明白了一圣经，跌倒、骄傲在什么？跌倒之前，人心一骄傲，接着就开始跌倒失败了。这就是一个大罪，心中一骄傲，这种人呐、啊。道也听不进去，在聚会的时候，人家神的仆人讲道也道也进不去，都教我这个道很浅，这个、道很浅，我都明白啊，讲了不行，这个道没啥意思，太浅，不是人的道浅，是你里的道深了，你深了，道就听不进去了，什么人呢？真的，那道讲的玄玄乎乎的，把你引到一个地方，如同到无里雾中了。哎呀，这个道深，哎呀，这个道深到一个地步，让我摸不着头脑。这个各位，这不叫传道人，传道人讲的，主耶稣最会讲道，讲道讲的是深入浅出。主耶稣讲道没有玄玄乎乎的。今天有多少人选那个地步啊，把你弄的啊，所以啊，摸不着了，我们里头黑暗了，我们里边见不着光了，我们这个那个说了半天，完了最后一个结论，这种事情还不一定发生，最后来个这个，所以有的人这种书我不愿意看，这种书中的看了以后不痛快，费脑筋，跟着转去吧，转呐、啊，转了半天，最后结论。不可能的事，这个好，别人说属灵，其实错误的。属灵的话，属灵的著作造就人的话，一针见血。你是叫人的明白，你不是叫人的糊涂。当你听那个道的时候，你心中有个骄傲，不是别人的道浅不浅，是你自个儿深了。各位，这个你还想蒙恩呐？没门的。完了，你已经堵塞住了。骄傲呢，目空一切，骄傲的人，这种例子也很多，时间的话我们不说了。最后我谈一点，我们怎么看我们自己的成功的问题。我们在座的，我不知道你们搞什么工作的，我们可以这么说，来到这儿以后这么多年了，基本上也站住脚了，在一定的事业上，这个各方面也都基本上恐怕都什么的，都定局了，是不是？怎么样看你这个自己这个成功？头些天我在一个别的教会，我见到个弟兄，他用了他来开车来接我，我就问他，我说你什么时候来的？我来了五年了。接着就跟我讲，我现在啥都有了啊！我没问你这个，我问你来了几年了。他叫张子说，我来了，我啥都有了，我什么都有了，妻子有了，房子有了，儿子有了，票子有了，这都带子的，这个什么都有了啊！我说这事业有成啊，这个人呐、啊。来了五年就这个地步了，房子也有了，妻子也有了，儿子也有了，钞票子也有了，这人就了不得了。不用问，骄傲。我没问你房子不房子，我问你来了几年了，一张嘴呱呱呱呱呱，骄傲。那么这个怎么样看待这个世界有成？人家世界就是人家有成吗？没有成能买起房子吗？就是这银行贷款，人家还是有利来还呢，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啊？我们对我们自己今天从 空手起家到今天，我们在某些方面已经有了一定的这个格局了，怎么看这个问题啊？我劝弟兄们，你千万不要骄傲，离了主你什么都做不成。别说今天你手里有个几十万块钱存款，我为你高兴，我为你高兴。别说今天你每月定期一月收入几千几千，我为你感恩。但你不要骄傲，你认为是你自己的本事奋斗来的，你认为你自己的口才能干、聪明、学问、学历、经历，你凭你这个，你别骄傲。很简单，你一骄傲，咱不信给你上一堂课，你得了肺结核，你得了肝炎，你得了糖尿病，我看看你连班都上不了了，我看看你今天你每月几千几千，你来成来不成。咱们不要落在这个地步。还有的当丈夫的骄傲到什么程度，瞧不起妻子，一连串妻子生了俩孩子或者仨孩子，这地方不讲计划生育啊，生了仨孩子要雇一个保姆吗？挣点工资把那保姆钱都给工资，说有的妻子就不带孩子不上班了，照看的孩子，丈夫呢到日夜上班，回来挣的钱自己认为我挣的钱养活你们呢，这种心态要不得的，要不得的。要翻个个你带孩子，人家妻连妻子也可以工作去，你千万不要这样子。你要有个想法，今天神祝福我，恩典给我个好身体，给我个健康身体，给我个好机会，给我好机遇，这个有这么样个安排，感谢神，都是恩典。借着我这个神给我的恩典，我来供应我家庭的妻子儿女的需要，这是我应该的。就是为了养育妻子儿女的缘故，神祝福我，祝福我是为了养育他们，不是为了我养活他们。你不要认为把你自己功劳都归在你账上，你这样你瞧不起你妻子，甚至吵起架来你就瞧不起你妻子。我养活你们了，你千万不说这个话，不要这样。有一个典型感恩的人呢，这个有一句话，时间缘故我们不就快解锁了啊，离了我什么做不成。各位弟兄姊妹，要记住这句话，我们是神的儿女，世人讲靠自己的这个挣扎战斗，今天当然我们也要付一的代价，这个代价是神给你的本钱恩赐恩典，都是来源于神。在使徒行传十三章三十六节有一句宝贝的话，那个这一节圣经有个小字，底下有个小字，我们念的小字，大卫按神的旨意服侍了那一世代的人就随了。大卫这一生之中啊，服侍了那一个世代的人，就服侍了那一个世代的人就碎了。这个服侍这俩字很宝贵，大卫他来的这一生，在世上一生，他是一个服侍人的一生，他服侍了那一世代的人，然后完成任务他就碎了。一个圣经里最会感恩的人，请记住创世纪第五十章十九节到二十一节，就是约瑟那一段。约瑟十七岁被卖当奴仆，后来被诬告下监为奴，是不是？后来做梦的问题等等的了，神这个把他抬举出来，一下当了宰相，再来宰相又迦南地获了饥荒，父老雅各带着十一个兄弟都逃荒到了埃及，这段事情父子就相认了，约瑟做了宰相了。等这个弟兄们把约瑟卖了，心里有愧， 就说我老父亲雅各在的时候呢，我的弟弟约瑟不敢不去报复我，等我老爹一死他一定要报复我了。现在请打个声音，我们念这句话，念这最后一句话，50章创世纪50章。创世纪创世纪第50章创世纪50章19节，哎呀，我的眼睛！来，哪位找到我的眼睛？19节，他的哥哥们要来什么？18节读起，18节读完了，21，来，哪位读大的声音？
大声！他的哥哥们
又来伏在他面前说。我们是你的仆人，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仆人的孩子。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
好，这几句话，你看约瑟受了那么大的冤屈，弟兄们那么苦害他，最后约瑟荣升到这个程度，救了全家的性命。他老哥爹雅各死了以后，弟兄们心里有愧，说这回要怎么的啊？你看这段对话，约瑟说什么？你们不要害怕，你们当初的意思是害我。神的意思是好的，神把我先打发来了，是不是？今天我当了宰相了，如果不是这样的，我今天来了就为了保全全家的性命，不至于饿死，我怎么能大于神呢？神的旨意是好的，这是神的安排呀，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妻子儿女。约瑟反过来说些什么安慰的话，倒安慰人家了。这约瑟练到一个地步，练了活着就像基督了。说弟兄姊妹，我们要神的儿女要给我们一个世界观，对自己看，今天你在某方面事业有成，你为什么？丈夫妻子丈夫身体好，妻子多灾多病，你不可以产生个思想倒霉，我怎么娶这么一个妻子的扯我的后腿呢？都是我养活的，你不要的，你一定要明白，我今天所以健康就是因为他软弱，所以神借着我来扶持他。你有这么样一个人生观，这么样一个付出的人生观，你想想你的心里多么的喜乐，你活着像基督了。所以弟兄姊妹，今天要遵行神的话，方方面面，我们把这几方面常见的家庭问题、妻子问题、父母问题、儿女问题、社会上的问题，以及我们对事业上有成各方，千万都要把荣耀归给神。所以这样都是为了别人。换句话说，今天我也可做买卖，我做了买卖，发了大财。也是为了教会的需要，我多给教会奉献，多给钱，也让教会富足富足。你应该这样看，都不要归在自己的私人名下。我们要有这么样的人生观，这就好了，这就叫为主而活的人生观。好了吧，弟兄，我今天就说到这儿，我们做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这些话语，求你已经用你的话教导了我们方方面面。我们有了新生命的人，要立志遵行你的话语。 求你叫我们有力量，新生命的本性要求我们要这去行，也让我们靠着圣灵的帮助，让我们能够做到这些方方面面，有一个荣耀的人生，优美的人生，馨香的人生，管满有荣耀神的人生，叫我们活在地上见证你，荣耀你的生命。主啊，对付我们自己的旧生命，让我们的新生命快快的长大，立志遵行你的话语，但遵神旨，莫问前程。主啊，只要是你的话语，让我们认真去执行，好讨你的喜悦。我们谢谢你，今天新约时代人，我们能够靠你过得胜的生活，不是出于我们，乃是出于圣灵的帮助。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